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非常感谢您今天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题目，其实也是我们听众提出来的。这位叫王浩的朋友是提出说，建议现在能不能结合这个疫情来说一说，大家因为这个疫情受到的工作学习生活上的挫折打击，十分需要这个心理的咨询辅导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呢，我们最近真的是看到，就是每一天啊，好像不管是疫情的这种新闻的压迫，还是说工作、事业、投资等各方面的不如意，或者是家庭关系的紧张，都让我们这个压力山大，每一天都感觉这个上战场好像是步履维艰的。所以呢，很多人说，哎，那既然澳大利亚大家都这么重视说要去关注心理健康，而且也有这方面的政府资助，那我们是不是就把它用起来呢？所以今天我就想请崔老师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我们使用这种心理咨询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帮助，还有在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资助到底是资助哪些人，好不好？
这得看你具体说到政府的哪一部分资助。比方说如果是残疾人或者残疾人的照顾者，那残疾人有 NDIS 对吧，然后这我们都知道，然后残疾人的照顾者呢有 Carol Gateway， 然后如果家庭暴力，我们知道有好多报道说因为在家里隔离，两个人在屋里待的时间多了，可能家庭暴力的情况发生的更多了。那Australia Relationships， Relationships Australia， 那这个组织呢，它好像更多的就是对于婚姻关系啊、家暴啊这种，你可以往那个地方打电话。然后如果特别的消沉我们都知道自杀热线、生命热线Lifeline， 对吗？然后如果你觉得自个儿抑郁了，那 Beyond Blue 这些都是免费的。然后对于孩子也有啊，像那个
Kids Helpline， 对吧？
对 ，Kids Helpline。所以，要就我们说的政府资助非常笼统，就好像说 Centrelink 有福利救济，但是你申请哪一块啊？你还是要去看很细的你属于哪一个部分。而不是说只要是新冠病毒期间我感到难受不舒服就可以政府就可以那个免费提供什么的，不是这么笼统的来看的。再一个呢，如果你不符合其中的一些个规定哈，那你自己去寻求这个心理咨询服务或者什么什么服务的话，这个都是就是付费的也有啊，需要自己付费的也有啊。
那我接着这个刚才曲老师给我们说的来补充几句哈。其实刚才曲老师讲的这些都很好，那我们 SBS 呢也做了一篇专门的文章，就是汇总澳大利亚全国各州各领地的这一些精神健康服务的资源。那么这篇文章就叫做给移民的母语精神健康服务，澳大利亚全州全国各州的这样一些资源汇总。它里面就提到了一些全国范围内的这样一些用您的母语来去给您提供服务的这样一些不管是热线啊还是一些机构，比如说刚才曲老师讲到的 Lifeline 或者是这个 Beyond Blue， 还有呢现在这个澳大利亚还有一个叫 Headspace， 也是政府
Headspace， 对，针对青少年比较多一点。
对，也是政府最近在一直非常
还有 Mindspot，
对
Mindspot 针对成年人他的那个抑郁症啊、焦虑障碍啊这些情绪障碍做得也特别好。
还有男性的呢，有一个叫 Men's Line Australia， 也有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各个州呢，当然也有一些自己的能够给大家来去提供这个精神健康的帮助，尤其是用您说的这样一些语言，比如说中文的这样一些语言哈，来给大家提供帮助的资源。那么您都可以登录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网页上的这个 COVID-19 这样一个病毒资讯的专门频道。 来去了解更多的情况，这篇文章已经在这个频道上面置顶了，可以去查看。那么另外呢，就是像曲老师讲到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方面还是要一个对症或者是特殊情况来特殊的去考虑。那么 我们都说Medicare中间给大家提供了一年可以看是五次， 是吧？五次这样一些心理去咨询的这样一些支持。那么这样的一个服务到底是什么人能去享受？现在这些服务是不是在网上足不出户的也可以去进行这种心理咨询呢？
这个要看你到底想看什么。刚才特别好，就刚才咱们不都说英文是mental health吗？你刚才提到说精神健康，实际上呢，在中文里我们把mental health是翻译成两个词的，一个是心理健康，一个是精神卫生。如果你用，对，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我不知道在香港、台湾是怎么翻的哈，在大陆是这样翻的，笼统的来说是mental health。 那心理健康呢，听起来精神卫生，咱们先说精神卫生哈，就是更跟 psychiatry 相连接，像我们都叫精神病专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生，psychiatrist， 那这边呢相对应的精神卫生，那这个呢指的就是更多的要用生物学手段来干预，也就是说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有很多躯体的 症状表征了，已经不光是思维行为这么比较简单一点的，它已经同时伴发了躯体症状。你像有幻听啊，有幻觉啊，有特别严重的抑郁，你像那个在很短的时间内体重急剧下降啦，像睡眠已经不是光是一般般的睡不着觉，或者是早醒，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睡眠已经是障碍了等等，就是到了这种特别严重的程度，那么它跟 medical 跟医疗就紧密相关了。所以如果要是你到了这么严重程度的话， 那肯定是先去GP， 我们的家庭医生会给你refer， 给你开介绍信，然后你再去找，如果你想 Medicare 报销的话，如果不报销，那你可以找 各种专家什么的，那都多了去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想 Medicare 报销，那必须得找他有资格提供 Medicare providing， 他叫 Medicare provider， 他有这个号码的人，那就能给你报销。但是呢，刚才也说了，就是报那一部分，一次应该是报80澳元或者最多报120澳元，根据病症的严重程度。 对，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的，一般来说哈，有这个 psychiatrist 是肯定的，他是学医的嘛 ，medical school 过来一路选 psychiatrist，
是可以开药的，是吧？可以开药的，对，开药的只有
psychiatrist
哈。是。然后呢，
clinical psychologist， 他有 clinical， 听到吗？就临床心理学家也是可以做的。 然后还有一些 general registered psychologist， 就是一般注册的，也可以提供，但是呢 psychologist 是不能开药的，就是纯这个心理行为上的一些个治疗。实际上如果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哈，那么躯体的药物的这边一定要用药啊，用什么来把症状给压制了，把症状给缓解了。但同时呢，他 大部分情况它一定是有社会心理原因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是纯生理性的，比方说智力问题啊，唐氏综合症啊，或者什么这些造成的行为有异常啊什么的，那就心理这边的辅导就相对来说弱一些，更主要看重就是先天问题啊，就更主要看重生理方面的，但是最好 最严重的情况下一定是双管齐下，既要用psychiatry这边的药物来缓解症状或者能消除症状，当然最好，但是另一边呢，社会心理因素这边就由心理clinical psychologist 这边来做。 说到psychologist 跟大家提醒一下，并不是一个人学大学学的是 psychology bachelor of psychology 他就能做这个therapy 或者 counseling， 对，他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 psychology 是一个特别广泛的，那有的人甚至到了博士，但他一直研究的是神经这个心理学，或者研究的是认知方面的啊，或者研究，太多了。你像有教育心理学，有这个犯罪心理学，就多了去了。所以，即便这个人已经是心理系的教授，他自己都是PhD 心理学的，但并不代表他就能够提供心理咨询，能够提供 therapy。这个呢是有不同的啊，这个要去区分一下。另外呢，就是如果这是咱们说的是精神卫生，已经 mental health 的精神卫生那一部分，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呢，就我们不是也翻译成心理健康吗？
是，
这个听起来呢就更就稍微那个症状上能轻一点，它有这个心理上的困扰，情绪上的一些个变化，比方说情绪一激动，或者情绪总是特别的低沉。然后这个认知上也会有一些问题，比方说思维比较狭窄，容易钻牛角尖，偏执，或者看什么都是灰色的，不如意的，他的认知中对这个世界已经有点偏颇了啊，这是从认知上、情绪上，然后行为上呢，应该也会有一些个变化，比方说那个家暴的人，他这个行为就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暴力啊，或者像有抑郁状态的人，他就行为上这个减弱，他不爱出门不想做事啊，这三个是互相影响的，能听得出来吧？认知、情绪、行为，对对。那像这种情况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去调节的，我们有自己的心理保护机制，我们有自己的人生处事的办法去自我调节，我们叫 self help， 一开始都是自助的。你像有的人就是跑步，有的人可能就是我那个
找人聊聊，
做冥想，对，有的人出去聊聊，有的人出去喝大酒，有的人可能就上网购物啊，以前是出去购物，叫什么买个包包治百病，
转移一下注意力。其实，
对，其实不光是转移注意力，另外呢，可能带给自己成就感，比方说是成就层面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困扰。那你看我打游戏，我升级打怪，哎呦，我这个长到这么多这么高的级别了，给自己一种补偿。成就感的这种补偿，那有的人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哎，那我在网上跟人聊天，你看我还是挺受人欢迎的嘛，虽然家里头搞得一团糟，各种人际冲突，但是你看我在社交媒体上，你看这不是很受人认可和赞扬，所以就越来越容易上网，所以这种自助哈，一开始是有帮助的，但是就怕哈，有些人他把这个暂时的变成了长期的，认定了这是正确的。你比方说像我刚才举例子上网，最后就越来越迷，
沉溺于网络。
对啊，他把这个替代和补偿的东西当成了现实的东西。那还有的人就脱离现实，在那儿大谈哲学啊，人都是这样子的嘛，怎么怎么着的，在那空谈，那与现实的这个处理无补。那我们能看到一步一步一步的，有的人就怎么样呢？就往深了走，就越来越恶性循环，反而不能够更好的活在现实，处理现实了。那么在这一段的时候，在他病得更重，咱们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哈，症状还算轻啊，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凭个人啊，凭运气，可能一本书影响了你，可能某个人的一句话影响了你，但是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永远通不了，那这会儿呢可能就需要专业的啊，寻找专业的帮助。那对，因为你比方说啊，同样一件事儿，我记得以前咱们在节目里说过，这个人如果比较抑郁比较难受，他可能跟闺蜜跟好友说了说，那一般的人可能就会鼓劲儿，对吧？哎呀，你不要这么想了，你看没关系的啊，或者一般的人，有的人甚至说，你看我当初也像你这样，我怎么怎么怎么着， 但是这种普通人的这种帮助哈，
嗯，
这时候恰恰起反作用，因为这更意味着你看你不行吧，你看我跟你当时一样，你看我现在多好了，你怎么这么笨啊，你怎么这么就好像扶不起的阿斗啊，怎么怎么样，听出来了吗？
是
普通人的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可能管用了，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恰恰起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那在这个状态中呢，可能 GP 不见得给你开那个什么的，开那个介绍信的
转诊，嗯，
对，不可能给你 refer， 对，转诊的。那也有的时候你就不是那个什么的那个躯体症状或者个人的问题，可能夫妻矛盾，
嗯，
对吧，可能真的就是你们的这个关系相处啊，日常生活中的冲突管理啊，就是搞得你很很难受，很
焦头烂额，
焦虑，或者对，或者很易怒啊，或者怎么样，那这些呢都多少超出正常范围了，
嗯，
但是呢好像还不至于去看精神科医生，
是，
对吧，啊，那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你很着急上火，你觉得你需要人的帮助，也可能也并不一定就是能够获得这种 Medicare 资助的这样一些心理的帮助，
对啊，而且这
对
为什么叫 Medicare 啊，你到不了 Medical 的那种程度啊，
嗯，
对啊，那就看你自己决定咯，你是也许听天由命，离婚算了，离婚一刀两断，什么都烦恼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你的一些个惯常的认知方式思维行为不改变的话，那也许你下一段婚姻中也未必就好，而且我们自己处理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嗯，
啊，我原来是太过积极了，让人觉得这个人怎么是吧，太讨厌了，那我现在我都不说了，我就不理了，就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你凭自己哈，不见得能够那么好的就是找到这个
balance， 找到这个平衡，
对对，最适合你的方式，对。然后有的人就是去看书，听免费的讲座或者等等的。那这些呢，也不是完全针对你自己的，这需要个人有特别好的自我反思。可是自我反思呢，是建立在首先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可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盲点，
嗯，
没有人能把自己看得清清楚楚。
嗯
啊，越是那种盲点的地方，它越是就是让你出岔子的地方。
嗯，
那这会儿呢可能就需要一个
外人，而且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对，他就算别人都看出来某一点，但是怎么说怎么跟你沟通交流这件事儿，是吧，是直接说你看这事儿就怪你就怎么怎么着，还是说用专业的方法辅助你最后认清看清楚自己，有更好的自我反思，然后去探索出新的处事的方式，形成新的行为习惯，那这一套是专业的啊，尤其现代社会，在过去呢，大家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密，
嗯，
是吧？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没有什么的，那可不是就是互相串门啊，见面啊，然后那这种人群之间的交流、学习、模仿、借鉴，就自然而然的形成。当然也要看你所处群体的情况，你所处的群体如果就不是有营养的，是那种鄙视链比较强的，比较什么的，那学不会什么好东西。但如果你所处的群体，你的家族群、你的朋友群啊，整个你去的教会，哎，是有营养的，是大家互相能够模仿、能够学习的，那可能就是所谓的不知不觉中。再说以前有类似替代功能的，你像牧师啊，你像以前的居委会大妈呀，可能会给你讲一些。现在一关门谁理谁？
而且现在可能大家也更关注一个所谓叫隐私的问题，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事儿摆在面前大家来去说，
啊，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就
可能有一个
专业的重要性了，
有这个专业，有这个保密机制的这样一个心理咨询师就特别的重要。 那其实有关于心理咨询师到底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帮助呢？我想一会儿我们来跟曲老师来细细的再去聊，那也欢迎您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心理热线。曲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有关于心理咨询其实主要治的呢这个有 不管是精神健康，其实有很多给大家可以带来帮助的方面。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吴先生在线上等待，我们先把他接进来好吗？好，吴先生您好，早上好。喂，吴先生您好，您在吗？有，在，有在。哎，您好您好，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地方，您请说。我有一个心事。嗯。
因为我是退休的人，我呢在中国广西有一个爱人，不过我每次我就提前帮助他建房子还债，不过有的人看不过眼，他说哎呀你常常给他钱，有一天他不爱你不喜欢你， 你就怎么样，那么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本身付出的东西不要想再收回来，只是他真心真意。不过这个我的想法，假使说我们做一样事情，我们心甘情愿没有负担又没有很难，帮助我们所爱的人 他能够度过难关，我的心里感觉到我的心里很高兴，他能够得到好的。那为什么您又说有困扰呢？其实困扰就是他们很多人这边人，他说你这样傻，不过我的心里想我不是傻，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去帮助他把一生，那我们在这里够吃够用，
身体健康，什么事情可以自己做，只要对方好，下次他要不要我，这个是不重要。那我们来听听，请问就是。那曲老师，您觉得对于这个可能吴先生他对于其他人的一些看法，怎么感到多少有些困扰，您怎么有什么可以帮到他的？
是这样，因为咱们要了解的情况得特别多呢，光是这一件事来说，咱们就拿吴先生这个话来做个例子来解释。从个体的角度来讲，从您个人来说，您看您的认知是影响您的情绪，影响到您的行为的。你认为刚才说了帮助所爱的人，他高兴，我觉得这就是回报。
OK，那您就不会感到难受啊，斤斤计较啊，惴惴不安啊，惶恐啊，那些情绪了。那如果像真的像别人说的，哎，我给他花了钱，他到时候跑掉怎么办？他不理我怎么办？你听到没有？这种认知，那就会带来你情绪上的另一种情绪反应了。那你的行为上，你可能跟他说话的时候就不是很坦然了，可能就会 对吧，暗示什么呀怎么样，那他会觉察到你的这种想法，那他的回应怎么样，那就我们就不好说了。那就确实是听出来个体的认知情绪行为他们之间的联系了吧。但是我要说人呢不是一个人 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不是说我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如何，我怎么样就行的。因为毕竟呢我们人和人之间是连接的，比方说我只是比方啊，因为我不知道吴先生您具体的情况，比方说您确实在付出，只要他高兴就好，但是呢他明显的显示出来是在利用您，明显的显示出来说就是他的一些行为明显的显示出来他可能更多的是自私自利的，并不为您着想怎么样。那您的初衷可能本来是说是我们的感情，结果感觉好像做慈善了，那这种回馈这种信息的反应过来的这种会让您产生怀疑，会让您觉得怎么不太舒服。那这会儿呢就会通过你做出去的事情，通过别人的反馈 会促使你调整你的认知啊，你的情绪变化呀，可能会促使你调整你的行为。那再扩大一点圈子，不是光你们两个人之间这样互动，那还有其他的，就是您说的那些其他人，可能是您的朋友，
可能是亲戚，可能是什么同学等等吧。那么您这个社会圈子中其他的人也在观察，对吗？也有他们的想法，那也许他们看到了您没看到的东西，或者他们的想法跟您的不一样。如果只有一个两个人这么说哈，那可能是他们从他们的角度，他们可能被骗过啊，被这个伤害过啊，所以他们从个人的角度给您提一些建议。但是也有可能，如果说的人多了，那也有可能别人都看到了，就是这个人在那个利用您，在欺骗您。那别人的反馈和说法，可能也要纳入您的考量，而不是你们说的都太小心眼了，你们太小气了，而不是说就忽略。那可能别人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呢？是他从自己角度他的认知受限，还是说我确实看到有一些东西没有看到，而别人看到了在提醒我，在什么我呢？那这些呢也会影响到您重新思考，对吗？也会影响到您的认知啊，情绪啊，你可能会诶是这样吗？就可能有一点疑惑了等等。那我想说的就是，一提到心理啊，好多人会以为心里头，像吴先生刚才都说，我心里头就不觉得怎么怎么样。那心理呢，不是心里头，它跟你的认知，也就是你的思维啊，你怎么想的，跟你的情绪，跟你表现出来的行为都是相关的。而且呢，还不是单独一个人，因为你是跟你的最紧密的圈子，然后再一个圈子，甚至跟你的族群，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现在不是来不来就说又要歧视中国人了，那你也是一个中国人，就跟这种整体的人类的这种甚至都是相关联的，这些关联都会影响到您个体的思考啊，您个体得出的结论啊，然后连带影响的情绪啊，就这些都会有影响。所以不是说光是个人的这个什么的哈，所以像您说的呢，如果您综合考虑各种信息，您做出结论说我愿意啊，我愿意付出啊，我不求回报，那就很好啊，那您就不用管别人的说法。当然了，那别人给你说法你怎么回应？你是说你们说的不对，你们太小气，那肯定不行哦。我听到你的建议了，我会那个我有分寸啊，我会判断那这又是一种回馈。所以对吧，所以还要你怎么给别人回馈那对，所以是一个整体的，不是说光我个人心里头感觉如何就如何。
好的，好的，希望吴先生能对您有所帮助。不好意思，我们还要把时间留给其他的朋友，好吗？谢谢。那曲老师，现在还有一位张先生也在线上等待，我们把他接进来。张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早上好。
主持人好哈。
请您说。
最近呢放假了，我儿子呢就本来跟那个同学就是去那个露营。本来是高高兴兴的，那后来说下雨了就不去，不去了可能就是因为最近待在家里面可能太闷了，那不高兴之后呢就不吭声，自己待在房里面锁着自己，就是也不是坐在厂里面，坐在地下就是闷闷，这样问他什么东西他也不说。
您儿子有多大呢？
高二，就是17岁了。但是现在就是问他什么，反正都不吭声，就是也是麻烦，就是。
您想知道有什么方法是吗？曲老师能不能？
对，就是最近就是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曲老师。
我们一定要不要说很多人啊，我们要一个事儿一个人这样子的来分析。您孩子已经17岁了，就是在这17年中他唯一就这一次这个样子吗？还是以前也曾经表现出遇到挫折的时候会一个人来封闭起来去处理？还是说以前是很能听得进别人话呀什么，但是就这次表现不同，这个就影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只因为下雨改变计划不能出去露营，他就有这么大的反应吗？还是说其实有一些您所不了解的事情造成他这种行为？ 然后对吧，所以就是说咱们心理咨询哈、啊、或者什么一个 session 就是做一次哈、啊、一般来说都要一个小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细节要去讲，我们比较不推荐说别人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也可以怎么怎么样，所以你也可以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别人有别人的情况，情况极其不一样，对，所以可能您需要更好的去分析和联系以前的一些行为，来更好的了解他现在这个行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他一直以来都是遇到挫折，就不是说去积极想办法，不是说跟别人聊一聊，而是一直是属于比较闷，比较这个被动。那可能是他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发展到今天，他就彻底把自己关到门房间里，不跟任何人讲话了。那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去看哦，他想到了什么。啊，他是形成了什么样的行为习惯或者怎么样，我们是从头来，诶，有点像那个麻花一样的，我们一环一环一环的去解，而不是说哦，就只因为这件事儿，我想个什么办法把它给掰过来，不是这样的，对。然后再一个呢，对于具体这个事件，我们可能也要深入的去调查，因为听起来就只因为下雨改变露营计划就这个样子了，那这个那简直是太超常了，
不太合理，
太不合理的，所以一定还有，是不是有些什么别的事情他受到了挫折呀、打击呀，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这个
暂时电话里面没有办法去说清楚，
对，可能需要你
没有，就是
对不起啊，打断两位一下，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只能播送到这里。那么还有几位听众朋友在现场，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也欢迎您在下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来继续参加我们的心理热线，向曲云老师提问。谢谢大家收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